新加坡总理李显龙九月访问北京之后呢，有香港媒体报道说呢，新加坡将中断和台湾长达40多年的军事交流兴光计划。不过这个消息遭到台湾外交部李大为的否认，李大为称新加坡在会后派人来说明兴光计划将一切照常。那么外界如何看待台湾和新加坡之间的军事交流的新动向呢？接下来我们就连线亚太防卫杂志总编辑郑继文。郑先生你好。
主持人各位听众大家好。
台湾外交部长李大为称新加坡派人说明兴光计划将照常进行，那么未来兴光计划即使照常进行，您认为是否会有其他方面的改变，比如说规模缩小或者方式变化等等呢？
我认为这是很有可能的当然在目前这个时刻，从新加坡方面传来的消息，至少在台湾官方证实应该不至于像之前媒体所报载的会全面中断，但是不可否认的，新加坡在面对两岸目前的形势，它还是必须要有所抉择。尤其是之前那新加坡与中国大陆的关系，其实因为南海一些议题其实是不好的，我们在过去两年可以频繁的看到新加坡政府对于南海议题的主张和说法，就是明显配合美日的一个论调。也因此这样的论调其实让中国大陆是非常不满，也因此让这个中国大陆和新加坡之间的外交关系其实呈现一定的这个紧张，或者关系转为一个低档。那这样下去其实我们非常的清楚就新加坡过去以来的周旋于两岸，甚至周旋于各强国之间，这是不符合他的利益。那其实最明显就是像今年初的时候曾经发生过新加坡的装甲车在香港被扣的事件，那外界普遍认为是大陆方面给予新加坡一定的警告。那其实弦外之心应就是说，新加坡在这个南海议题这个上面说三道四，这个导致大陆方面其实对此是非常的不满，当然也有借此凸显新加坡和台湾的军事合作关系，希望借由这个事件来凸显这两个层面，希望能够让新加坡在未来的处理上能够朝向有利于大陆方面的观感或者利益去转折。当然我觉得其实从装甲车事件以后，虽然新加坡和台湾的军事合作关系还不至于全面中断，但很明显已经看出新加坡对于南海议题的论调已经慢慢转为一个相对这个中立，不会跟着这个美国和日本的论调或者旋律来起舞。也因此我们可以看出新加坡在修补与大陆之间的关系，它已经做出了一定的妥协。当然大家针对这一次这个兴光部队议题还是关注新加坡与台湾的一些军事合作。那我认为这个军事合作从1970年到现在其实已经有相当久的历史，双方在军队的合作、相互训练等等，有良好的默契合作的基础。但不可否认的随着新加坡基于两岸关系的平衡和操作，特别是未来要更顾虑大陆方面的观感和利益，这样的合作虽不至于完全中断，但它未来势必要缩减它的规模，这样可能会比较符合新加坡的利益。
好的，那么我们知道呢，兴光计划会中断的这个消息呢，最早出自香港的南华早报。根据南华早报的报道说，李显龙对北京的访问可能会导致兴光计划被搁置。那您认为这条消息真的是空穴来风，还是有可能有事实根据呢？
我认为就目前的状况来讲，这样的消息在台湾许多人是解读为一个错误的讯息，但我认为它是一个风向球或未来发展一个至少是释出一定的讯号。包括新加坡本身基于两岸之间如何去拿捏它的关系，可能在这个部分有所这个调整。另外其实也是基于新加坡部队实际它的训练，其实在台湾日渐发现 在台湾的训练其实有一些不符合他未来的需求哦，尤其是台湾目前在训场这个部分，对于台湾军方的许多干扰，其实过去以来这个层出不穷，包括台湾军队在岛内的演训，常常受到当地民众的一些抗争，那反对，哎，那我想新加坡在这个地区做部队的实兵的演习演训，那也连带会受到这个影响哦。那也因此我们可以看出，新加坡这几年其实更为扩大它在台湾以外合作的规模和它的面向，包括它把装甲部队移到澳大利亚更广阔的演训区进行相关的操练，它的一些像直升机部队或者一些这个炮兵部队也有到美国的训场进行相关的演习哦。可以看出新加坡已经逐渐把新加坡的训练和演习的场地那移向更多的地区和国家，因此未来降低或者减少在台湾部队的训练的规模，这是一个未来将发展的一个方向。
好好的，我们感谢郑继文先生在台北接受我们的连线采访。